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很多养毛小孩的铲屎官呢，可能都记得就是说要把他们带去打针嘛，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该打，为什么要打，又有哪一些的疫苗是必须要打的，这些问题呢往往都让人一头雾水。所以今天 TFM 空中医生就邀请了职业兽医 Dr. Kelvin 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 Dr. Kelvin。
早安 Elena， 早安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Dr. Kelvin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其实毛小孩的疫苗有分几种，是不是像人类一样也有必打和选择性的这个施打？
确实是这样子，没有错。那我们在狗跟猫呢都会有一个是必须打的，这个必须打的包含就是常见的一些病毒疾病了哈。那我们那个选择性呢，就是一些细菌性引起或者是病毒也有，但是他们并不是非得要打。那我们必须打的呢，像狗的话就包括我们常见的这个狗瘟的嘛，那狗瘟是一个统称。那常见的疾病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Parvovirus 的犬小病毒，第二个就是 Canine Distemper， 这一个是狗的这个犬瘟热，这两个是比较严重的。那其他也包括了好几种的细菌性啊，或者是病毒的，那些就比较其次，但是他们都会包含在这个必须打的疫苗里面。在猫来说的话呢，它会有四种，那其中一种也是一样是猫的小病毒 Parvovirus， 其他三种的话就是属于呼吸道的疾病啊，这些是猫主要必须打的。那选择性打的呢，狗的话例如像是如果你去住宿啊，可能会需要打的就是这个犬舍咳的疫苗。那在猫的部分就是以病毒性猫白血病，还有就是猫的免疫缺陷的病毒引起的这个 FELV 跟 FIV 这些就是属于选择性的。那另外一个两者都必须打的呢，就是狂犬病了，在萨尔也是必须打的。
那其实选择性施打在这里的大概的那个概念，就是比方说像是你刚才你说病毒嘛，就是某一些病毒可能侵略了这些毛小孩之后，他才可能要施打这样子的一个疫苗，是吗？是这样子去理解吗？
侵蚀之后吗？不是，他们都是预防性的，就是在还没有感染之前就打，就有点像我们的新冠疫苗这样子。
那他们怎么样知道我的小毛小孩需要去选择这个选择性施打的一些疫苗呢？
选择性的话，像猫刚刚说的
白血病
啊，这些大部分从野猫那边拿到了，所以如果你的猫是有出去家门的话那就会建议要打，因为通常都是从打架那边感染到，或者是跟其他的野猫有配种的话也会感染到。那如果配种感染到的话，它的后代其实也会感染到了，
所以就像它那个基因对不对，
它就是在它的血液里面会感染，会有这个病毒量了。那狗的话呢，犬舍咳就是如果你有去，你的狗需要去在封闭空间有比较多狗的时候例如像是住宿就需要打。
呵护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对于可能狗狗和猫咪来说，最核心的可能最需要打的疫苗其实分别有哪一些呢？
最核心的疫苗像刚刚说的，狗的话就是这个 Parvovirus Distemper， 那它其他包括的比较少见啊，就是 Adenovirus， 这个是腺病毒，那还有一些就是 Parainfluenza Virus， 还有就是 Leptospira， 这个是细菌性咯。 Leptospira 就是鼠尿病，但鼠尿病包含了好多血清型，那其中只有两种能够保护得到。猫的部分的话就是 Parvovirus Herpes Virus， 还有这个 Calicivirus， 还有 Chlamydiosis， 所以这些都是除了 Parvo 以外呢，其他三个都是呼吸道疾病了。
所以其实狗狗也很常会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个问题，是吗？
狗狗会相对比较少一点，
但是猫咪比较多，
猫咪比较容易，
所以可能猫咪的这些主人啊，他们就必须要去注意的就是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疫苗，对不对？
对，因为通常在小的时候或者是如果身体情况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啊，他们很容易感染到，就会出现感冒病毒的症状，如果提早打的话，它能够大幅的减少它的症状。
而且刚才 Dr. Kelvin 有提到很多的这些疫苗都是必须要打的，对不对？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可能毛小孩当中是必打的，如果说毛小孩在没有施打这个疫苗的情况之下，可能会不会面临其他的一些后果呢？
如果没有打的话，万一他真的感染上的话，第一个就是他蛮难治疗的，所以才是叫瘟疫嘛，瘟疫比较难治疗，所以它是属于难治疗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要治疗的话，它是没有一个特效药我们必须要给支持疗法这样子去治疗它，所以它的消耗时间还有金钱当然会比较高。如果你先就事前你先预防了，其实就是几十块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感染上要治疗，可能要花上好几百块或几千块了。
所以这就是讲说可能他因为没有特效药的关系，所以他治疗的这个时间甚至你不晓得这个毛小孩会不会恢复或者是修复，对不对？
瘟疫的话他的死亡率会比较高啦，尤其是这个 parvovirus 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没有打的话他感染上，那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说 OK， 那我有 90% 的成功率这样子，大部分都是以说 50% 这样子。
哦，就是只有一半耶。
对，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 TFM 空中医生。
就是如果我打了疫苗之后他就100%不会患有这样子的疾病吗？
其实也不然的。打了疫苗以后呢，我们是提高他的抗体，那如果万一他个体差异，他这个抗体的量没有那么足够的时候，或者是环境中的这个病毒变异了，那它量很多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被这个抗体中和掉，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会感染。所以我们会一般建议啦，如果你的狗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多狗瘟或猫瘟的 case 的话，那我们会建议要多打几针。
那刚才 Dr. Kelvin 你有说了很多蛮多种的这种必打的针，那一般来说可能那种很小的犬类啊或者是猫咪类，他们在多大的时候要开始打第一针呢？或那之后的这个接种流程又是怎么样的？你可以依序来跟我们分享吗？
可以。当一个动物呢它刚刚出生以后，其实如果跟 有在喝母乳的话，他身体内会有天然的这个抗体啦，妈妈那边给他的，他会能够维持大概6个礼拜到8个礼拜这样子。所以一般建议第一针呢，狗的话然后第6个礼拜开始打，然后每4个星期打一次，然后打了4个礼拜，他最后一针呢必须是在第16周大的时候岁数的时候打完，他才算是他的抗体才是对完整的。
所以他大概是5针是吗？
4针
就
你从第
6个礼拜开始，最后一针的时候是第16周。
对，第16周。然后如果你的动物是在第8周开始的话呢，我们也是必须算他是必须到至少第16周的时候打完最后一针才算是完整。那如果你的动物呢你也不确定它年龄，但是它好像开始发情了，这个时候它已经成年了也没有打过疫苗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打那么多针，因为它体内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抗体，这个时候只需要打2针。打完2针以后呢，或者是刚刚提到打完3针跟4针，我们就必须1年1次。
所以就是接下来每一年其实都要一次是吗？
对，一定要一次它才能够把它的抗体再补上去。okay. 以猫来说的话就是以8个星期8周0的时候就要开始打，6个礼拜打有点太早了，所以8个礼拜打，一直跟狗一样我们打3针，然后1年就打1针。如果是6个月或者是成年了，然后但一般我们会说6个月开始打的话也是一样是2针。
所以其实猫和狗的这个施打疫苗的这些可能程序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其实是差不多，但是狗可以早一点点。
健康状况总挂心， T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那其实成年的宠物刚才你是有提到嘛，就可能比方说可能已经发情啦，这个需要定期去施打疫苗的这个次数会不会和还没有成年的会有所差别？
犬猫如果他们已经成年的话，然后我们只需要第一次，如果你不确定他有没有打过，那我们就是打2针，第一针还有一个是他的 booster。 打完 booster 以后呢他会相隔4个礼拜嘛，打完 booster 以后就是等多1年，每1年就打一次就够了。
就一直打到他们离开这个人世为止嘛。
对，那他会有一些争议啦，有一些兽医可能会觉得老年的时候就是大概10岁，可能免疫力不是很好了。那时候如果你的狗确定是没有出去啊，那有些兽医可能会觉得哦，那可能不需要打。那有些兽医就觉得哦，我要保障我的这些病患，那我会建议每年都要打直到他过世为止。
那有些主人可能会觉得说毛小孩平时都待在家里嘛，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一些动物啦等等的，那其实他还需要打疫苗吗？
哦，这个我非常建议要打，因为我们看过好多的例子哈，他的狗就是室内的 OK， 一个室内铺的，然后完全没有出去，也没有去什么美容店啊都没有，OK， 但是他狗就是有一天就是开始吐，然后我们就验一下，是这个 parvovirus 狗瘟嘛。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个就是我们人在外面我们会走进走出，那我们可能会去到一些地方是比较多狗瘟的病例的地方，那这些以 parvovirus 来说呢，他们是存在这个粪便的，当粪便干燥以后呢，它可以在环境中存活长达6个月，或更久啊。所以如果它沾到我们的鞋子，那我们鞋就在地上嘛，那狗可能就会过去闻你的鞋子舔一下，那它就中招了。所以我们人 可以成为那个媒介了哈，这样子带进去，所以我会建议室内的一定要打。
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
除了基本的这些疫苗，刚才我们所提到了，还有哪一些情况是主人也需要考虑额外的去接种的？比方说这些狗狗、猫猫啊，他们是有很常有外出、有寄养，或者是有去多宠物的一个家庭嘛？因为有些人可能一个家庭就养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一些宠物，甚至是很常带去旅行的这些毛小孩。
如果说旅行的话，第一个一定要打。就是狗瘟跟这个狂犬病一定要打。那其他如果你的猫偶尔在家，偶尔你让它出去走走，那附近不管有没有野猫，因为野猫可以随时过来的，所以就一定要打这个白血病的疫苗，这个是猫要建议要打的。狗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有带它去住宿啊，就要打这个犬舍咳的疫苗啦。这个疫苗呢，其实它不是打针的，它其实是放在它的口腔黏膜那边类似吃啦，但是放在黏膜再吸收进身体，所以这个就可以预防掉它在住宿期间感染到这个犬舍咳的一个问题了。
T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那其实主人在带毛小孩施打疫苗这些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疫苗之前或者之后，他们有需要特别留意什么吗？比方说可能狗狗妈妈会不会需要像我们人一样啊，不可以吃几个小时之后可能才能够施打之类的
啊，
或者是饮食上。
OK。第一个在饮食方面的话可能一般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你的狗猫它在坐车的时候会有晕车的情况，我们就建议提早带过来，或者是在事发之前跟兽医先拿这个止吐药啊晕车药先吃了以后再过来，所以这个是一点。那第二个就是要确保你的动物是健康的。那怎么说健康？我们很常在临床上看到呢，就是饲主带猫过来要打疫苗，然后结果呢，他的猫是那种呼吸道很多鼻涕啊，在咳嗽啊，呼吸很困难啊这些，所以你要先确保你的猫健康，没有任何症状。如果你的猫前一天有吐啊，或者是拉肚子拉得特别厉害，或者是呼吸困难有鼻涕这些啊，这些就不健康的，就不能够带来打，先拿药。狗的部分呢，如果你的狗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它最近会不会很容易累，检查它的口腔黏膜是不是贫血，还有有没有咳嗽这些。
检查它的牙齿里面是不是
你就把它的这个嘴唇翻开看一下它的那个牙龈的部分会不会觉得，如果是粉红色或者是有点偏淡的话，那就可能不太正常，就先检查吧。
OK， 所以那是属于贫血的一个状态。
对，那有些狗它的牙龈可能就是黑色的，
对、
你根本看不到。那这时候呢，你就把它的眼睛下眼睑往下拉，往下拉之后看一下它的里面那个肉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也是觉得好像有点淡淡色的那就不太正常了，那就要检查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打疫苗前都需要先给自己的这些毛小孩先做一些检查，就看他有没有带病是不是。
对，就要这样子检查。那如果有病我们一般就会建议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治疗看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有问题了我们才来打针。
所以其实我觉得照顾毛小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疫苗是蛮重要的，也是占大部分可能你的毛小孩啊生病或者是离开人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关键吧。所以如果我们在没有打疫苗的情况之下的话，可能对于这些毛小孩的寿命来说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是吗？
对，他们可能会英年早逝这样子，这是最年龄小的时候最常遇到一个问题。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就比较少这疾病了。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职业兽医的 Kelvin 的分享，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说我们在照顾毛小孩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疫苗。所以你自己本身如果家里有养狗狗或者猫猫的话，我觉得也可以事先的先做好准备，就是看一下自己还毛小孩还有哪一些的这个疫苗呢是还没有施打的。在这里非常感谢 Dr. Kelvin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Lina， 谢谢大家。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